本来宋尚杰再三辞谢兴化的邀请，因为他想先知在家乡无能为力，至多不过七八百人赴会。可是圣灵却催促宋尚杰说，你不是多年为家乡教会祷告吗？你不愿意看到他复兴吗？宋尚杰于是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而实际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到会的有三四千人，1900多人得救，奉献侍奉主的有200-300人，亲友、同工、老信徒悔改蒙恩的也为数不少，甚至那些外国牧师也来请宋尚杰按手，很多人的病得到痊愈，灵里都苏醒了。这使宋尚杰非常欣慰，也深深惭愧自己当初信心太小。当时教堂里面放了两个奉献箱，一个是收据会费，一个是收宋尚杰的川资，结果估计川资一共有270元，宋尚杰把它转献给教会。接着宋尚杰经厦门抵达上海，在清新堂讲述行程的心得，然后前往南京。南京各教会联合由宋尚杰领会10天，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贾跃明牧师，同时协助由他设立的灵修学院。宋尚杰本来以为贾牧师是灵恩派，不敢跟他合作，现在看见院内属灵气氛浓厚，学生爱主热切，他的成见于是消除了。此后宋尚杰在各地遇见奉献的人或是想深造的布道团团员，都乐于介绍他们进入这所信仰纯正的灵修学院。到了杭州，宋尚杰先声明不再责备教牧长职，只以爱心彼此勉励，所以领袖们都乐于参加聚会。这时候苏州、宁波一带的门也敞开了，但是因为战乱阻拦，除了海州之外都没有能够前往。跟着宋尚杰到了洛阳、运城、许昌、信阳还有正阳等地。在洛阳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做见证说，你们在祷告的时候闭上眼睛，我却在祷告里面睁开了眼睛，重见光明。宋尚杰到了太原，一位前来车站欢迎的代表沿途不住地称赞宋尚杰。宋尚杰对他说，我来这里是为荣耀主，现在还没有讲到，你却把我荣耀一番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说着这个人就不再说话了。那时候的聚会，山西各县几乎都有代表出席，西教士也来请求代祷。有一个哑巴远道前来，赶不上聚会就痛哭起来，牧师就求宋尚杰怜悯他，为他代祷。宋尚杰说，神用我难道不能用你吗？牧师说，
能。
宋尚杰说，
那你为他祷告好了。
牧师没有办法，只得为那人祷告，结果果然蒙了医治，那哑巴会说话了，会开口称颂神了。宋尚杰说，
牧师，神的忠仆是不是都可以彰显神的大能呢？以后再不要依赖宋某了。
宋尚杰回到上海之后，准备到福州去举行华南区基督徒布道团查经大会。本来北平要宋尚杰去举办第3届全国查经大会，但是神却指示宋尚杰说，有困难，有拦阻。于是宋尚杰只答应在7月初聚会10天。可是 他们偏要他一月举行。宋尚杰只好说，那日后有机会再去吧。不少职员团员就因此对宋尚杰不满，怪他摆架子。宋尚杰也无法申辩。他抵达上海的时候，北平战云弥漫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。神的心意这时候才被众人所明白。这时候上海固然是风声鹤唳，福建省也是人心惶惶。宋尚杰以为茶经会开不成了，不料福州来信说，一切筹备就绪，美以美会会都供应300名传道前来参加，不仅华南，就是华东华中也有9省代表报名，会员总数大约1500名。既然这样，时局无论如何严峻，宋尚杰也得凭信心前往了。华南区基督徒布道团查经大会如期在1937年7月24号在福州举行。虽然时局不安定，还好交通无阻，9省代表都先后到齐。闽北各县的领袖人才几乎全到，既有代表1600多人。大会开始的时候，报界曾经加以攻击，后来因为战事紧急才无暇过问。这次聚会着重在临城生活工作方面，让与会者能兼有热心知识和能力。8月9号结业，领证书的一共1002人。8月10号宋尚杰跟浙江代表乘坐轮船北返，12号午后抵达上海。在入夜时分突然爆发813事变，如果迟了一天就不能上岸了。于此可见神带领的确切跟奇妙。原定8月20号先到温州，现在因为交通阻塞，宋尚杰心里头还在犹豫，但是主仍然命令宋尚杰实现诺言而前往。18号，也就是813事变爆发之后5天，宋尚杰在黎明的时候到南火车站，看见成万的难民在车站上挤得密密麻麻，实在没有办法再挤得上了。有一位蔡姊妹替宋尚杰查问火车消息，那个站长却骂说，这个时候还传什么道。宋尚杰在祷告之后，另外一个人却准他坐在炭箱上，那是一个没有盖没有座位的地方，但是总算有个地方坐着。过了2个钟头，这车才开行。日本的飞机在天空盘旋，随时投弹或是扫射，但是宋尚杰经祷告交托之后，就把死生置之度外，一心信靠主。这沿途几次下车躲避轰炸，虽然常常听到爆炸声，这列车还是一路平安。到了新庄，这才接上车厢，经过松江而到嘉兴，刚刚过桥，那个桥随即被炸断。宋尚杰在晚上抵达了杭州，遇到了范光荣牧师，就由他招待，到家里头用2大桶水洗了3盆澡，那水还是浊的。这风尘之苦可以想见。当天晚上紧抱平船，但是宋尚杰因为旅途劳顿就呼呼入睡。第二天有人送他过钱塘江，江畔人山人海，正在等候公共汽车。宋尚杰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决定先搭汽船走一段水路。 还好有位姐妹帮忙，安然过江。宋尚杰半夜的时候抵达百官，这客栈已经满了，投宿无门，只得在车站席地而卧。火车来了，难民一涌而上，宋尚杰夹在人群当中，不由自主地被涌上车。沿途有人投进面包，难民争相抢接，宋尚杰却接不到，即使接到手也不送到口，只好挨饿。宋尚杰在25号抵达温州，当天下午就开始聚会，到会的大约2000人。这使得宋尚杰觉得连日的旅途劳顿并不突然，而病人请求按手祷告的大多得到痊愈，这使他更是深得安慰。接下来转往温岭，那个地方原来有3-4千名听众，而且也为600名代表预备了食宿，但是现在因为时局关系临时取消，很多人因为怕日机轰炸而不敢前来，以至于出席聚会人很少，只有100-200人。有十几位传道，大半是老妇人，既不识字又没有受过真理训练，因此只晓得讲异梦讲异象，根本不传圣经。这时候前往北方的路看来已经是不通了，即使还通也非常危险。许多人劝宋尚杰不要到山东去，同时平阳、瑞安、南昌、福建等地都有邀请，在人看来是应该南行而不应该北上的。但是宋尚杰以祷告求主清除指示，他求主免去赴山东之行。他说：主啊，我所担的苦差够了，求你让我在这里吧。在温岭聚会的最后一天，他祷告更为迫切。那天晚上宋尚杰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人对他说：
宋先生，你过来，来我们北方工作，请你就去，不要怕，一路可以平安，你放心来好了，我们这边有几千万人等着你，你来吧。
宋尚杰醒了，就答应主，按照原定计划到北方去。本来他已经临时取消易县、济南跟烟台的约会，主现在已有明白指示，他就凭信心前往。这北上需要取到杭州，于是他经过泽国、路桥而到黄冈，沿途并没有近代交通工具，只好坐船坐轿或者步行。到了杭州，有信徒告诉宋尚杰有一辆长途汽车可以直达山东，他听了不生雀跃，连忙买票，同时电告山东各地有关教会。这个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，宋尚杰夜渡浦口，仍然搭乘汽车经过宁城抵达易县，这算起来只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。因为时间仓促，来不及普遍通知，所以到会的人数并不多，每天只有300-400人，但是会众比较单纯，其中领袖占有70-80人。这以后到会的越来越多，聚会一周得救的人竟然有8000人。到了济南，这时候虽然四面楚歌，障碍重重，仍然照常聚会。刚到济南那天，曾经听到爆炸声，这有钱人都逃往内地，穷人却来聚会。有一天宋尚杰正在讲天堂地狱，忽然听到警报，人心惶惶，秩序大乱。宋尚杰就叫他们镇定，对他们说：
若是中了炸弹，无疑是集体直升天堂，
如果死期未到，一定毫发不损。
大家这个时候才安静下来。齐鲁大学的学生也前来聚会，救了一些大学生。这个大学不久之后就迁往四川了。烟台虽然天天有日机过境，但是没有遭到空袭，所以民心还算安定。这会后要买前往开封的车票却买不到。宋尚杰连忙祷告主，看主如何安排。忽然有一个人送来车票一张，说是昨天晚上代买的。这时的宋尚杰大得鼓舞。车抵达冈山，因为听到泰安被炸而不敢前进，这时候时行时止。后来听说走在前面的快车被炸了，不过宋尚杰所搭的列车却安然经过徐州，在半夜到了开封。在这样的时局里，想不到仍然有千人聚会，其中不少是政界人士，也有从前是反对宋尚杰的。聚会的地方位于宋门关外，当时正在戒严，晚上七点就不许人们出入，筹办机构只得向当局交涉。结果听众由牧师率领就可以出入往返。1937年11月，宋尚杰到了西安。这个地方的教会多年渴望宋尚杰前去，宋尚杰也为西安祷告了两年，这次神才叫他前往。去了，果然看见神的荣耀。原来这里从七月以来一直下雨，几乎没有一天晴朗。可是到了会期的前一天，忽然雨也停了，云也消了，附近各乡镇的慕道者都可以前来聚会。为期一共八天，没有一天下雨。聚会的会众有来自附近乡镇的四五百人，孤儿1000多人，连同本地居民，这三股洪流汇成人海。有一些被政府派往各处做战时宣传的学生也乘机前来聚会。得救的人有前任的县长、农林学校的校长等等。会后第一天也还是没有下雨，这当然是让各地前来赴会的人方便回去。第二天又下起雨来了。山西内地会请宋尚杰到运城去，宋尚杰也为此事祷告了半年。由西安到运城需要渡过黄河，河面看起来虽然只有5里左右，但是水流湍急，好不容易才到达枫林渡口。这时候又碰上大军调动，火车全被军队征用了。枫林渡到运城还有200-300里，宋尚杰又患脚痛，这怎么走得动呢？宋尚杰仰天大呼，求主施恩怜悯。于是这个时候有一位谢长老特地去看站长，请他为宋博士留个位子。这站长问说，
哪个宋博士啊？是到处领奋心会那位吗？我在吉林听过他讲道，我愿意为他想个办法。
于是这部军车果然破例载了一位平民，把宋尚杰带到运城。那时候虽然风声日紧，不过到会的仍然踊跃。宋尚杰曾为500多人祈祷，组了70-80队布道队。聚会闭会之后的第二天，学校就解散了。宋尚杰本来预备往北行到顺德府，但是这个时候顺德已经失陷，只得折回。他南下赴安徽怀远。可是这个时候连渡船也被军队征用了，一般老百姓等上好几天还不得渡河。宋尚杰就祷告主说，
主啊，我是天国的军兵，为灵界征战，
迫不及待，求你使我渡河，我愿为你冲锋陷阵，求主率领。
奇妙，来了一个人不由分说就把宋尚杰背上船去，但是宋尚杰的行李还在岸上的杨牧师那儿，于是他告诉神。没有多久，果然行李也给送来了。渡了黄河还得上潼关，这山路狭小，而且雨后泥泞，又是宋尚杰从来没有走过的地方。他仰视陡峭的山岩，俯瞰滔滔河流，不免心惊胆战。他对主说：
主，我的脚这么痛，走康庄大道还不一定走得好，怎么能跑这个羊肠小径呢？我如果死在这里还没有人知道呢，求你赐我胆量，加我力量，并且差一个诚实人帮我提箱子。
赞美主，果然来了一位替他提箱子的人。宋尚杰这个时候身心都刚强起来，他一口气健步如飞地跑到潼关。
我听复活主此生说，跟随我